天教的方面，我们先可以介绍的是林志成姊妹，他现在在正大学学这个博士班就读，还有吴成堂弟兄，他在这个国际大使命教会为就是服务这些青少年的传道，他目前也是在正大学院就到处，所以他们对青少年的带领各方面都非常有经验，尤其是这个吴传道，他是从这个新加坡这个城市丰盛教会培训了以后，他到这边来，他有不是青少年有差不多十一年的经验，我们现在把下面的时间交给他们。
谢谢我们的，谢谢各位弟兄的介绍。那我名字叫吴成昌，然后刚刚有一位姐妹说我看起来很年轻，对，那目前我32岁，那然后还是单身，目前还在单身，先找另外一半。我在香港先带到我自己啊，就是我是在高中的时候开始认识，来到我在小学的时候毕业，在台湾出生，然后来到美国所以我是在美国，我算是在美国长大。然后我就在我高中的时候，我开始去到教会，到了我大学的时期，我就受洗信主。然后在我第二年信主的时候，我就在传神传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传神，就是台福音写真，我相信在座的人有很多人有听过。我在那边有全职了3年的时间，所以到了很多不同的教会，那也听过很多的牧师，他们一直都有同样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为什么教会的服事人总是这么的少？然后服事人总是都是牧师或者是一些执行的同工。然后原本他们应该如鹰展翅上腾，就变每个人都变鸵鸟，越做越飞不起来，然后越埋头苦干。然后就觉得，哎，怎么样能够来推动教会的服事？怎么样能够让弟兄姐妹们开始热心的传福音，然后加入教会的服事，加入教会的团体？所以呢，我们很多时候呢，我想今天我跟就是 Esther， 我们来这边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过去的经验。我相信在座的人很多人，你们都是有没有在座的是你是ministry 就是事工的领袖，负责事工的，这边有一位姐妹哦。那我相信在座的人，你们在教会当中都有一些服事，然后都想要知道说怎么样能够来鼓励弟兄姐妹们加入你们的服事，或者是加入教会的事工，不单只是来这边领袖，或相同的也成为一个能够付出的人。那个时候我们在问弟兄姐妹们说，你愿不愿意加入比如说我们的招待事工啊，加入我们的一些青年事工。然后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听到的就说，我没有感动，或者是说，我回去祷告看看，就一祷告之后，祷告了10年之后还是没有答案，或者是说他说，我还没有准备好，我还没有足够的训练，或者我的神学的训练不够。可是问题是，他的招待事工为什么需要神学训练？完全不需要。他只需要有一个热忱的心就可以了，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就会有很多的一些答案，其实是他们说准备不够，圣灵没有感动，或者是我家里面还有小孩，然后小孩家里面很忙，然后我不行了，我的属灵恩赐还没有彰显，神还没有对我说话。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我发现了很多的新人来到教会说信主了，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志工赶快去邀约他，然后呢，就有一只老鸟在旁边看，说：“你看这个笨蛋，这个笨蛋过来都就要干掉，就要死掉了。”所以很多老鸟不是来帮助这些新人来建立他们在服事上面的自信，反而是抱着一个旁观者的心态在旁边看。所以这些新人到后来说，反而灵命没增长，反而他的体力、他的灵命越来越因为服事的关系越来越堕落，反而后来可能他反而跟神的关系，不但没有定睛到神的面前，反而定睛在人的面前，所以后来他就跌倒退后忍耐，反而变成了一般的不忍不让的基督徒。然后他来到教会就是服事，来到教会就是觉得说，我来这边好像被人家利用。 然后一有音乐才能的人呢，大家不是先认识他，而是说，哎，你可不可以帮我弹个钢琴？你可以帮我弹个吉他？到后来他反而觉得说，哎，教会其实不，也就是利益之间的互动。所以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像圣经一样说，哎，我们能够如鹰展翅上腾，然后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看到了有领袖，有带领者，然后还有人是跟着在这个服事当中，他不单是灵命能够增长，而且他在他的服事当中能够找到自己的恩赐，找到自己的定位。那这都是在一些服事当中的一些规划，还有在讲台上面的传讲，还有整个教会在服事的文化当中有没有带出这个服事的文化。那这都是不单只是ministry 的领袖，在教会的牧者当中也都相同的教友，一样相同的看见跟配搭。那我本身在2008年我到了新加坡的城市丰收教会，我去那边有差不多六个月多的时间在那边学习我们是有一个实践神学的课程。所以我到了城市丰收教会之后，我发现他们有 85% 的人一定都有服事。那这个比例之高是我在北美当中完全没有看到过的，因为一般在我们的华人教会当中，我们看到有30%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可是我们去到了新加坡，去到了台湾，现在目前的台北市的教会当中，我们发现有80%的人在服事神。所以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一个差别？当中差了大概有50%。后来我就慢慢的研究，就发现就是说，原来他们在他们的服事当中，只要你今天来到这个教会，相信耶稣。你不单是在灵命上面有被要求，可是相同的他们也把他们的服事当成是他们的文化之一，你要参与服事，你要灵命增长，这两个是平等的。所以你不能够有知识却没有行动，你也不能够只有行动可是你却没有知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服事当中是被绊倒的。很多时候因为服事当中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心沟通下来之后，因为意见的不同，反而没有办法彼此相爱，反而彼此看不顺眼。那很多时候，比如说像是一些弟兄姐妹们在教会当中服事的时候，他们服事久了，很多时候他们越服事越服事，就发现越没有力量，越没有办法继续的服事下去，因为他们总是没有人来帮助他们。那有些人他们来教会之后，可能来教会10年，可能只去过主日大堂10次。然后其他时候都在教会里面做什么？做炒饭的工作，或者炒菜的工作，就一直都在一去到教会就是走入到厨房里面去，他没有办法去参加享受到那个真正的敬拜，反而是来到教会，反而是就是在那边厨房里面。所以我在2009年的时候，我也到Anaheim 有一个 Surround 教会，就是 Korean 的 Surround 教会。我也去到那边跟他们学习，我发现他们的服事的百分比也很高，他们有70%左右，所以他们连很小的年轻人，大概只有小学或者是高中生，他们就开始怎么样，在厕所里面服事，换马桶纸啊，擦擦马桶啊，所以韩国人的文化其实他们也是一个服事的文化，他们在从小就开始培养他们的年轻人，所以在整个教会当中就会看到大的带小的。或者是一家人，他们就穿着制服去指挥交通，或者是他们就到厕所里面去清扫，所以他们就是有点以身作则，并且把这个文化带入到整个教会里面去。所以，我想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我们的服事当中如鹰展翅上腾，能够在我们的服事当中能够是真的在带人，而不是变成的是一个只是自己在那边一直埋头苦做的一个苦工，而是我们要怎么样来教导，怎么样来鼓励。那我记得有曾经听过一个牧师在说，他说一个公司哦，有制度，并不会让人家去服从，除非这个公司有了他的所谓的制度文化。所以曾经有一个故事说到，就是说有一个人，一个工程师，他到 IBM 去应征，他应征的时候呢 ，IBM 给他一年有10万块的薪水。可是呢，他却选择了一年只有7万块的 Apple 去那边上班。那别人就问他说：“哎，有一年10万块，为什么你要选一个反而薪水比较低，而且差3万块的一个工作？”他说：“因为我喜欢 Apple 的文化。我去到 Apple 的时候，我觉得 Apple 让我感觉我有成就感， 那我觉得我在那边工作会很愉快，所以我宁愿选择薪水较低的。有很多人他不选择雅虎，他选择是 Google， 因为 Google 的环境跟他的文化让人家觉得说我在这边工作，我会觉得找到成就，找到我的命定。所以今天在沙漠，在我们的教会的服事里面，我让弟兄姐妹们感觉到的是，他来这边服事是感觉到说，我认同教会的使命，我认同，我相信神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有他的用意。还是他在这边做事的时候，他就是像一个就是很忧愁的人啊，每次来到这就觉得说，去教会又要服事啊，去教会每天做的好辛苦啊，都没有人来帮忙啊，反而变成是一个很 different， 就是他非常苦读在里面，本来就不是喜乐，不是原本应该圣经要给我们的用意。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我们刚刚有一个我们今天的目标啊，就是第一个是让如何找出自己的恩赐，应该是我自己要如何找出自己的恩赐。属灵的特质，还有积极的参与教会的事工，另外一个就是成为福音的使者，努力完成使命。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有三点，由我还有 Esther 会跟大家分享。就第一个就是为什么人人要参与事工，然后第二个就是从圣经看到的实例，还有第三个就是怎么样实际的动员人人参与事工。第一个，为什么人人要参与侍奉呢？其实在马太福音当中，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就是神有分给三个仆人，有五千两 ,OK, 有三千两，有两千两银子的。那主人要出了很远的远门，然后呢他就把他的家产慷慨的分给他的仆人去管理。可是我们知道只有五千两和两千两的人，他们都非常忠心的去 produce他的主人给他的这些财产，他尽情的去发挥。可是一千两的人就怎么样，他就埋在土里面什么都没有做。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发现其实很有才能的人，就是那种五千两跟两千两，他们就非常的努力的在做。可是有一千两的人呢，他们就什么都没有做，他们就是在那边看，在那边享受。所以我们要鼓励的是说，我们要怎么样告诉他们，就是说其实你是有恩赐的。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还年轻，那其实知道的真的不多，所以我就先从教会的搬桌子、搬椅子，然后到扫厕所、捡马桶纸。其实这些服事当中呢，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其实他都在找到他自己的定位。因为像我以前，我是一个非常自信心低落的人，因为我出生在一个比较不完全的一个家庭，虽然我的爸妈，虽然我有一个很完整的家庭，可是我的父亲他是少年得志，所以他常常都不在家，而且在外面花天酒地，然后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就是一阵毒打。所以其实虽然有一个健全的家庭，可是在外表当中其实是不健全的。所以我一个非常低落的个性，一直到我到教会之后，牧师就会鼓励我，就说你先拍拍椅子啊，拍拍桌子啊，就我就开始在排桌子跟排椅子上面变得非常的专业。我排的椅子永远比别人直，排的桌子永远比别人干净。所以在这当中就慢慢训练了我的一个特质。所以年轻人很需要被鼓励，可是现在很多人因为他们在太忙碌于他们自己的服事，反而忘记拉旁边的人，反而忘记鼓励他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其实只要一个邀请，其实很多人就愿意参与服事，反而是很多的前者因为挡在那个地方，因为自己做的实在太好了，或者自己没有时间去思考或邀请，所以有一些一千两的人他反而没有办法发挥了他能够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的邀请，好比说我们教会的厨房事工，厨房事工永远都是最多人的地方，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因为东西比较好吃。所以厨房事工当中就有很多人，我后来发现我去研究厨房事工为什么很多人参加的时候，我发现因为厨房事工非常会做人。厨房事工的领袖永远都会带点心，他永远会做一些小甜点，所以来到这边的人呢，他就非常开心，就说刚开始他们服事中就喝点咖啡，吃点小甜点，他们在服事当中就非常喜乐，大家分享他们的一些秘方。所以就变得好像就像一家人一样，不是只是做事，而是有一个家人的气氛。那很多时候在招待的时候，他们招待的事工，其实我觉得招待事工其实可以做得非常好。他们有时候就是太累了，太呆板，就是大家来的时候说，你就是要在位，你就 就要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对他，最后他一来就是做事情。可是如果我们可以改变一个心态，变成是一个文化，他们来到这里参加的时候，我们先聊聊天，我们先彼此祷告一下。我们在不单是周是周日，可是我们可以在周间的时候也能够有一些联系的话，那其实大家就会成为一家人。那在韩国时光教会当中，他们的服饰是非常重点化的。有些人他可能在厨房服饰，一服饰就是十年，然后他就开始从最，他就开始从下面做起，一直做到他现在变成是一个领袖，他就开始带下面很多的人。那所以呢，我觉得在华人教会当中都是比较缺乏的，很多人都是做事，可是却没有一个所谓的制度化，或者是一个计划，怎么样能够来邀请别人。那主人就会说呢，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在你不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你做的事看你完，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五千两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应该怎么样？我们要应当做管理，我们应该做管理的事情。所以呢，你们才能够进去享受从天父而来的快乐。因为天父给我们的是一个做首不作尾的职分，我们要变成是一个管理的人，而不是一个只是变成自己在你的 ministry 当中一直不停的在那边打滚。然后呢，另外一个人却把所有的弄得一团糟，一天绝地埋藏。我在我们教会服事的时候我担任过青年事工，我发现青年人他们其实非常的有时间，他们非常有时间，可是现在的青年人很不愿意服事，因为他们觉得被利用，他们觉得被利用。因为只要所有中年人或者是老年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全部都会说不孝廉人孝廉人走就好了。所以教会的年轻人越来越觉得，就是说那你们就是把我们当成是一个利用的工具，所以年轻人越来越不愿意参加服事。因为他去到服事的团队跟那个局的时候，他发现没有人关心他，就叫他做这个做那个做那个做这个。所以这不是一个文化，也不是一个教导。我们要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年轻人，或者是我们的一些来服事的人，他们天国的文化，而不是一个所谓卑情文化或者是奴仆文化。我们要给他的是一个天国的价值。所以我们在我们的服事当中，我们也是来分享 embrace 那个 love， 分享爱，分享神的话语，然后团队的服事的价值。不单是这边服事，你要看到神国的意义，而且你还要在你的服事当中找到你的命定跟你的恩赐的所在。所以我在信主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差不多18岁，我一直从台下的服事慢慢慢慢慢的，然后到台上的服事，然后开始在台上分享，然后在青年事工当中带敬拜等等等等，做见证，都是一路的慢慢的上来。到了现在这一个，到了现在我在我们教会是负责青年事工的，有时候就是在讲台上的分享，还有一些 training 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它是有一个过程的。那有时候小教会会比较辛苦的原因，是因为很多时候可能敬拜赞美团很需要人，所以一有一个人会来弹钢琴，不管他的灵命多好，不管他信主多久，就把他抓上台去，就一抓上台之后，他的那个荣誉感就起来了。荣誉感一起来之后，他跳的他升得快，他掉下来也很快。所以后来发现，反而敬拜赞美团出现了很多问题。唱歌的时候只是唱歌，没有神的恩膏。为什么没有神的恩膏？因为人不圣洁。人不圣洁，你所带出来的敬拜就没有恩膏，就没有神的同在。那很多的教会不注重，反而反过来不是注重于人的灵命，是注重于他的才能。那这一段很清楚，是说人神看人，人看人是看外在，可是神看人是看内心。所以很多时候我会跟年轻人说，你要上台服事，虽然我缺少钢琴手，可是我也不会让你上台，因为我知道你的灵命的光景。所以很多在服事上面的岗位当中，我们真的是要以每个人不同的灵命来分他的阶级，因为阶级越高的人，他的影响力就越大。所以他只要他一犯错，他所影响的就是整个 ministry 就是垮台了。如果上面的人他犯了一个错，他做了一件可能是淫乱、奸淫等等这些东西，我们在教会当中有时候都会听到这些故事，所以整个 ministry 就没有办法再经营下去。所以呢，第二个就是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神给我们的才干。其实我觉得神不注重于有英文一句话说 God doesn't care about our comfort, but rather than our character. 也就是说程度重要的是我们的态度，我们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待神给我们的才干，我们应该怎么做才对。第一个就是侍奉，为什么人人要参与侍奉？因为第一个侍奉呢是动用资源，有五千两、两千两、一千两，我们要先把我们的才能做一个不同的规划，谁是五千两，谁是两千两，谁是一千两，这个职位的分配也会不同。第二个是侍奉乃为承受责任，去做买卖是赚了钱，在马太福音25:9-23大家可以回去看。那侍奉乃是珍惜关系，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因为有的还要给他教他有余，是一种训练，是一种让他在这服事当中能够享受到从神而来的价值感，还有他的快乐。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从圣经上的一些原则。那我们就请 Esther 好不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大家今天来参加哈圣经聚会，真的 Carrie 哦，他十二岁来美国，但是你们看他的中文这么好，英文这么好，我觉得很有希望哦。那将会看到这个年轻人能够起来哦。那我现在呢，继续从圣经里面来看例子。圣经里面，如果我们讲到一个团队，讲到一个领导，我们都用女性记，特别好像今天我们有一个专题哦，从女性女记看团体的冲突或什么。所以女性女记呢，是特别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一个团队领导，我们要来研读的。我们知道女性女她是那时候已经在波斯当酒政，然后呢，有一天她的弟兄从耶路撒冷回去。那他就很关心主动跟他说，哎，我们这些犹大归回的哦，回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怎么样呢？他们日子过得怎么样？结果他的兄弟跟他讲说，哎呀，好可怜哎。然后呢，城墙毁坏，城门被焚烧，所以说被欺负哦，就那个邻近的人欺负。那尼希米呢，第一件他就祷告，他祷告，他说禁食，然后呢，他就祷告天上的神说，认罪，你为说你应该要救哈，救这个你自己的子民。他那个进食祷告大概四个月，结果有一天王就发现他的脸色不太对，他说你也没有生病啊，怎么脸色这样？结果他很有技巧的，他就说哦，我祖宗坟墓的那个城市啊已经被毁坏了。那王就给他一个按一个省长的身份，让他准备材料。然后也给他精兵附送，他就回去。那我们知道尼希米建造这个城墙是52天，我们就是觉得说，哎呀，很不简单，因为他建造他不是没有，每里都是有外内忧外患，外患就是北边有撒玛利亚，东边亚门人、亚拉伯人，还有亚斯图人，这个外患一直在诽谤他，在恐吓他，甚至讥笑说，哎呀，这个犹这些犹大人啊。建这个城墙，就是谷里爬上去，这个城墙都会倒塌的。所以呢，有外患，内忧呢，有祭司跟先知哦，他们呢，就是跟敌人勾结，就毁谤他。但是呢，他把全民都组织起来，然后呢，大家一边做工，一边要拿兵器，因为四边都有外敌要来，不时的要来攻击他。所以呢，他还有一个推脚的人就在他旁边，万一有什么事呢，他就马上推脚。所以尼希米一个建造城墙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他以身作则，然后他一直祷告，他说，神恩典的手在扶持我，哦，然后求你纪念我之外，求你纪念我，施恩给我。那这个城墙纪念建好了以后呢，他就请文士以斯拉来做这奉献的。城墙的你就做礼拜，不但这样呢，叫他们认罪祷告，听摩西的律法，就是他们那时候的圣经，然后呢，再次心灵的重整，好、哦，他们要奉行，要教导他们要守安息日，还有呢那个十一奉献，还有做礼拜，这样很多的情形。所以你心里的重建城墙是一个团队的，好、哦，他是一个榜样的，而且他是十二年做成长，他没有拿薪水。他的钱都拿出来，然后呢，不但有定期的建造，就是城墙建造好了，人心灵的一个重整，就是再次让他们更新，对着他们的信仰，对着他们的神，因心灵建造城墙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榜样。所以呢，很快的， 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榜样。那主耶稣我们知道他30岁开始出来传道，在去乡加利利附近就找12个仆人，这12个门徒哦，对，你跟他日夜在一起。那日夜在一起呢，那当然给他们谈道教导啊、哦，那主耶稣的一举一动都被这12个人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一定要有榜样。而且呢，一个3人小组更 close 的哦，就是两兄弟，那个雅各、约翰，还有当时的彼得，这个更近。不但这样呢，主耶稣后来又差遣70个人，让他们2个2个出去，就是给他们权柄，要传讲神的道，还有呢，给他们医病、赶鬼这些恩赐。所以我们从四福音看到主耶稣的教导哦，一个是榜样式的，啊，耶稣告诉他说，我怎样。哦，带你们，你们要学习哦，那怎样来对待别人？然后也是一个仆人式的领导。主耶稣说：“我来了哦，是不是要做你的服侍，还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多人的主将？”刚刚那个老牧师哈、哦、也讲到，所以主耶稣在圣福音的领导是一个榜样式，他自己做榜样，而且主呢，主耶稣常常上山去祷告。安安静静自己对这个灵命啊、哦，他自己都要跟父神有交通。第二个呢，他做仆人事，甚至最后那一个礼拜四，他还帮门徒洗脚，对不对？哦，这个洗脚，这个是很难的一个仆人式的那个领导。有本书叫《仆人领导学》，很多人大概看过哦。那个 Greenleaf 他写的，他说他从主耶稣的四福音的榜样看到，其实。仆人跟领导是最合而为一的。那我们知道世俗的观念，一般的说，哎，领导是高高在上，仆人呢，哎呀，都做这个事。但是从主耶稣的看，的榜样，我们看到是可以合而为一的。另外呢，主耶稣的领导呢，是一个发展式的，所谓发展式就是可以一直不断的长大，因为他不是自己，也不是单单3个人、12个人。所以我们现在就觉得，你看教会很多是小组哦，就是12个，这12个就是一个很好的数目，也刚刚好。我们知道小组到15个人，就最多就要分出去了啊、哦，不能在一起。太少了，7、8个或什么，好像又不太这个功能不太够、哦。所以我们看到主耶稣给我们的这个引导哦，是一个榜样式，是一个仆人式，也是一个发展式，可以一直出去。我觉得后来不是有。从我们第3点要来看，就是看保罗从初期初代教会的发展，跟保罗的对外传福音。保罗对外传福音呢，他第一次他悔改以后呢，他要到耶路撒冷去，结果大家都不敢接待他嘛，是巴拉巴接待他，巴拉巴把他带引到保罗的使徒的面前，大家才承认。但是其实也有很多人不接纳他，所以。这个是我们有人在研究哦，所以他就到安提阿去哦，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其实那时候的观念也是蛮狭窄的。那保罗就是到安提阿以后，巴拿巴跟他一起去，第一次宣教，然后再带着马可。第一次呢，他们就3个人一起。那第二次的宣教呢，他们就分2队哦，不管是因为马可的原因，那保罗呢就带着希拉，他就做第二次的旅行。不知道他到加拉太各地见到很多教会，他每次见到教会，我们现在教会是在一个哈很特别的建筑，当时教会大部分都在一个比较富有的或者说家里比较大的家里聚会，那他在那边聚会呢，就设立长老执事，然后有同工，所以呢，保罗就见到很多教会，甚至后来呢，他要往东走，结果有马其顿圣灵给他呼召说：“你过来吧。”于是他就往西。往西呢，这个福音就是从亚洲到了欧洲了。所以我们感谢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哈，路加医生，就是有他这个哈，他从16章那边他就开始加入保罗的团队，所以他一直写这个日记，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哦，初期教会怎么发展的历史呢？可以跟保罗跟其他那个教会的书信可以一起对照。所以这个不是假的哦，这个就是。真的对照里面，我们就看到保罗无论在哪里建造教会，都是有团队的。那我们看他写给各教会的书信，或是给人哈，腓腓利门啊，或是那个提摩太，就是给人的书信里面，他有劝勉，有教导， 也有指责，甚至有勉励，这些都是用爱心里面。所以保罗的这样的与团队一个自在，然后看哪里有需要，他就去那边建立教会。所以到第一世纪的末了，那时候的福音和所谓的基督教就大概传遍了当时的世界。所以我们讲说，保罗的这个哈，把教会建造起来，把福音传开呢，是团队的精神。为什么呢？我们从他那个罗马书最后一章16章，保罗的书信呢，都前面有一点点的问安，但是到最后呢，每一点书信哦，这格式都这样，最后他就有一大堆的问安哦人。但是呢，我们看他的罗马书呢，哦，那个问安的人特别的多，在十六章里面。不但有人你还有说，哎呀，你还有你家里的人，我们家里的人不知道多少，所以我算了算，那个已经有20个人了，20几个人，然后还家里的人，好几个家里的，所以人数更多，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保罗这个侍奉团队啊，是真的是一起来。那如果呢，这个教会建立起来有问题的，有人会到保罗哈带信啊，或是去另外一个保罗所在地方告诉他，那保罗就写信就托人带回去。念给大家听哦，那时候都没有印刷术，所以感谢主哈，因为保罗他把他的神学思想，他对耶稣基督的认识，他用写文章的，他用建立教会的，把它落实在当时的信徒、当时的教会生活当中。最后我们来看那个从哥林多教会，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写这个书信最长的，哥林多这个。我们都是它的海港嘛，也是很重要的，当时是很繁华的。所以说前书发生了教会很多很多的问题，这是2000年前的，但是我们看看我们今天2000年后的教会，其实问题还是差不多哈，而且呢问题还是那样的多，同样的问题还是发生在2000年后的今天。这里做教会有很多的问题，有分门别类，他们分党哦，有的人说我是属保罗，有的是亚波罗，有的是属基法，就是属那个彼得哦，我是属耶稣基督。保罗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啊，只有神能够让他成长，所以什么都是在神里面。那特别是在那个哥林多前书12章，他说你们是同一个身子，这个身子就是教会。好，我们也可以说是耶稣基督的身体，然后每一个人都是各自做肢体的，那肢体呢要彼此的配合，但是呢只有一个身体，只有一个啊，什么都是一个，一主一信一灵啊，所以大家在一起呢是要彼此配搭的。所以呢这个哥林多教会呢有这么多问题，但是保罗都一一的跟他们解释，所以今天教会有很多问题，我们真的可以在好好在那个更多前书里面看到保罗是怎么来跟他们有解决哈这方面的问题。好，那我们再来看啊，怎么动员人人参与，好，我们知道怎么动员，通常现在的教会刚刚恰宇有讲哈，大概是10%几啊，20%啊，30%大概这样。但是我们知道一个教会要起来，最少要礼拜，所以我们就讲说，应该要60%，60%。北美一个成长蛮快的教会之一啊，就是芝加哥有一个纽西教会，Vicky Greek 啊，那个主任牧师叫Bill Hedges。Bill Hedges 呢，他是一个很会讲道，很有领导人物，也很会做团队的。他有一句名言，就是说每一个兴旺事工背后都有一群忠诚的侍奉领导团队。每一个兴旺事工，我们知道兴旺事工不一定是大，但是呢，它是会慢慢一直成长，一直成长，就像一个有机体一样，一直成长。他说这种的事工后面都有一群，不是一个啊，都有一群忠诚，忠诚就是要很摆上，很委身，然后呢，在小事上关心就可以了，侍奉领导团队。不但这样呢，我们知道，我们洛杉矶附近的北京教会啊，这个 Robert Schuller 哈、啊，这个牧师他在建造教会、北京教会的初期啊，他也是说，我们去寻找需要，哪里有需要，我们先做那一方面的施工，然后填补，结果就是哪里有需要，我们就做那一方面的施工。特别呢， 我知道普世丰盛的周时慧牧师，他在1981年在那个呈现台北教会，他也是看到哈、哦，当时他们教会有一些先生是在台湾或是东南亚，但是呢，这个妈妈在带着孩子在这个北美这边居住，带领孩子不但有困难，而且有很多的压力，所以呢，他就觉得说应该成立。也给他们有一些课程的造就，所以中时就开了、自我认识，现在很流行哦，就是对自己都要认识哦，自我认识啊，或是跟人怎么沟通啊，或是亲子关系啊，或是儿童心理这一方面的课程。所以呢，中时不但是教会的人来参加，社区的人有需要的，哎，都来嘛，尤其妈妈没有过世的都可以来。结果这个教会就从短短的时间变成一个中型的教会。这也就是说，看到教会哪一个事工需要，他真的去做。那我们今天讲，真的这个是比较实际上的。今天那个劳牧师也是在讲，我们不能只坐在这个地方，要实际上去做，而且是做得出来。所以呢，第一个就是说，哪里有特别的事工需要的事工，那个是最基本要先要去做。教会的事工哦，我们可以分成两大项，一个是比较对外的，一个是对内。那对外的通常我们说，哎呀，一年一次啊，通常是什么布道会啊，或是呢跟社区有关系的什么、医疗的一些检查哦。大概有些教会比较大，他们还做移民的哈、这些、考公民的什么这些事工，但是这些事工到底是比较少，而且呢，像不是那么每个礼拜都有，但是要做。如果教会慢慢长大，教会要做。因为今天呢，我觉得劳牧师给我们一个信息呢，就是要在社区做，不能只有在一个教会。但是我们相对的，我们教会里面的事工要先有多人起来做，我们才做得出来。不然已经没有人手的哦。那这个教会的事工很多哈、我们是从如果从停车场啊，甚至有人要指挥交通，特别是你聚会的人数跟停车场不成比例，然后呢还要招待，对不对？还有吃个敬拜赞美团，还有弹吉他，还有吃班，还有管音响的哦，或是做 PowerPoint 这些哦，还有主日学，小儿童主日学，还有 baby 的照顾，还有关怀的。这个几乎每个礼拜都要做的，所以教会事工非常的多。那每其实这样很多人起来服侍，但是人不够呢，我们就要在教会里面哈，特别这边就是有讲到，先要牧师跟长子同工有共识啊、我们是不是现在特别教会是这样的情况，我们要来推动。然后呢，牧师可以在主日学主日讲台哦宣讲。甚至呢，我们就可以带小组团起来，有鼓励大家一起起来，然后呢，就可以依照你个人的做一个恩赐调查表，你照以往的经验，照以往你做事的这些例子，我们觉得你有哪一方面你觉得做得很好，这个在第三节我们如何寻找自己的恩赐里面，我们大概会讲到。那教会呢，就依照需要就可以开主日学课程，开训练班啊、或是造就班。通常主日学课程是大概3个月最早啊。那造就有一些就可以延续，就是一天。我自己的教会啊，以前我也是，就我是主要是教师班哈、还有当然主日学当然也是有要探访。那师班呢，永远我都觉得是人不够。所以我每次看到哪一个弟兄姐妹好像没有什么服侍，或者说他那个服侍就一个月一次就够了，那其他三个礼拜他不要做什么，我就你来参加师班好不好？大家都会讲说，哎呀，我不会唱歌啦，我不会看谱啦，每个人都是这样讲哦，不行啊，声音不行。我说你只要会讲话就可以啊，我说你来很难。那结果呢，就是这样鼓励他来。那他来了以后，我就说，这个也不是你马上会就上去了哦，我要看你唱的怎么样，而且呢，你自己也觉得预备好的就可以上，跟着师班哈上台的献诗。有个姐妹我很，现在还跟我，虽然她现在在别的教会，但是常常跟我有联系。这个姐妹个子小小的，但是呢，讲话很快。我 就说你不要当招待嘛，我说招待很多人都可以做，但是你声音很好。那他说哎呀没有啦，我从小学参加合唱团就没有，就没有参加。我说你声音很好，结果这个姐妹真的来参加，参加她从第一天开始，她就她已经六年前了，她带着录音机，那时候大概没有小型的哦，这么大，她有这个小孩那个，她念诗的时候，她就是从头到尾一个多钟头，她就是录起来，然后回去她听，然后再练。她从不会看谱，她现在呢已经会看谱，而且她对音乐有兴趣，她还买一个钢琴自己在家练习，还有时候来请教这样。所以这个姐妹现在她可以唱很多歌，而且呢，她现在可以唱高音的 E F G， 都唱得很轻松了。所以她也是好像很感谢我说，哎呀，林传道，因为你当初来鼓励我哈，我说你就是有这样的恩赐。所以刚刚讲说，你有的要给你更多，甚至有这个有的英文就叫 give more， 就是你为神摆上，神给你有多少恩赐，你为神摆上更多。神就再继续给你，但是呢，就像一个1000两银子，你没有的呢，好，神就把你拿走，然后你在那哀哭切齿，因为你不用嘛，神给你你不用就拿走了。还有一个呢，我们教会有时候那个一年有几次有管弦乐团，我就把一些孩子集合起来，那个乐器很不平均的、啊，那时候几个小女生啊，都是 flute， 就是每个人都是觉得好像好玩啊、哦，好像有的小孩说，我学这看起来很美。女生啊，那几个小提琴啊，就是这样。那我就鼓励，如果有，我就鼓励那个孩子，我说，他说，那我小孩学什么？我说你学大提琴，你学中提琴，他们真的去学了。结果呢，大概一年，他们就可以，好，下次我就说，你年初有多少年底，圣诞节你就可以来，因为我就找比较简单的谱让他们一起。还有一个弟兄也是，他说：“哎呀，我都鼓励他，因为那弟兄很认真服侍，他在小组上中心。所以我鼓励他，因为他也参加诗班。我说：‘你学小喇叭？’他说：‘小喇叭好。’我说：‘但是小喇叭比较难。’他说：‘没有关系。’所以他就跟他儿子，因为他儿子胖胖的，我说：‘你就跟儿子一起学。’我还跟他介绍那个福特老师哦，外国人。结果呢，学了8个月，他那个儿子不学了，因为很难。小喇叭到一个程度，那个声音要吹很美。”不但是有声音，要吹得很平均。结果这个弟兄他继续吹，结果他到大概吹了一年，他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有服侍。而且呢，只要有一个人跟他一起，他就吹得很好。那现在他继续还在做，所以我们有时候不知道自己有什么东西，但是呢，就需要人家加一把火，或是给你一点鼓励。你也不知道你有什么东西，但是你做了以后呢，你有的人还要给你更多。所以呢，我们常常知道，我们教会有做过那个关怀探访的一些该注意的事项，就请一个退休的牧师，他就来讲，大概讲2个多钟头，利用周末。那第一次呢，我们就觉得受益很多，很多人说，哎呀，我们有时候打电话都是，我就一开始就开门见山，这个人家会觉得很突然，没事你过来找我，有事你就找，所以呢。一个沟通人跟人沟通讲话也是一个艺术，这个也是需要操练的。所以教会这个事工很多我们这边有那个事工策划表，教会如果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我们要做一个事工策划表。事工策划表呢，第一个呢就是现状我们实际要做现状。那现状就是说，我们现在呢只有20% 的人起来服侍，那如果你的教会是60个人，我们现在只有12个人起来服侍。那你的目标是要多少？我说最少要一半60，大概有30几个人要起来服侍。那我们会有一个评估就是说，我们什么时候要来检讨看看，你这样的方法我们这样的训练课程是不是有人成果怎么样？那在达成这个目标就有过程。有 ABCD 或1234就是我刚刚大概有提过在跟牧师长职有共识以后，在主日的时候先讲，在小组里面鼓励，然后呢大家就可以参与又开这样的示范。如果你教会没有人的话，也可以请比较专业的人来开这样的示范做 N 次调查表，鼓励大家起来。那最重要的呢，其实那小组，因为我们知道现在 成长很快的教会一定有小组。所以很多所谓传统的教会呢，就觉得说，哎呀，这叫小组，好像小组有点年派，那么就叫团体小组。我们知道好像，就听到这个名声哈、所以我们知道要做人人起来服事，第一个呢要需要的事工，哪一个事工你觉得，然后呢要鼓励，特别是从新人，新你一定要在小组里面找那个新人。那新人你就要带他，因为他当然都不会，那没关系，你就是带他。我记得还有一次，我要去探访，我请那个姐妹，我就带她起来嘛，因为她都没有服侍，她说不会啊，不会讲话，我说你不要讲话，你就跟着就去好了。哦，她说我说你都不要讲话哦，你就跟着。那我怎么跟人家谈话啊、可能跟人家问候啊，大家彼此聊。哎，她这样学，那下次她也可以跟另外一个，就又变成另外一个小组了。所以呢，这个都是需要鼓励的，特别是新的团员，我们希望他追神尾声。但是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人要对，就是灵命要对，人对了才可以做事情。那人不对呢，虽然他有很多才华，我们不能让他做，因为呢会影响这个整个的事情。所以神是看我们的内心，人对了，然后呢你有的还会给你，但是人不对哈、这个时空都会败坏。再过来呢，以团队，用团队的方式，我们刚刚也讲哈、Bill Havens 就说，有一个兴旺的事工呢，一定是一群团队在那边，而且很忠诚的哦，忠诚就是很委身哦，一群团队。那我们知道呢，其实呢，在1950年的时候，那时候牧师在的职责是什么呢？牧师就讲道嘛，对不对？在1950年以前哦，牧师只有讲道、教导。但是到1960年、1970年，不止这样，牧师还要知道什么呢？还要知道怎么辅导哦，辅导，因为教会有人就有问题嘛。弟兄姐妹有问题，来告诉牧师，来告诉、师母，那你要用什么的方法来引导他哦？这个牧师传道也一定要学的，所以现在辅导哦是一定要修这样的课程。再到了1980年，就讲求团队，讲求。一起来领导。所以牧师呢，不但是讲道，而且呢辅导，而且要会领导。那领导的话就要团队。那我们知道从现在不只是团队，我们现在是讲团队，其实到1990年哦，我们要讲一个什么健康的教会。这个不但是有团队有领导，好像让他长大，但是呢长大一定还要健康。健康再长大，那才是最好的。所以呢，一个团队呢，其实我们从圣经上，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的教导，他说，不是团队哦，是传道人要怎么样，要让弟兄姐妹要成全信徒，各应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在以弗所书4:12，成全信徒，好、就是。这个英文是 to prepare God's people， 不是只有一个人哦，是所有的神的儿女 ，God's people， 神的这些儿女里面每一个人都要去准备，要预备，哦 prepare， 然后呢各尽其职，神给你有什么样的恩赐，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你没有恩赐，我不知道做什么，没有人没有恩赐的，少的也有一两样、两三样，多的呢，你知道有人说是很聪明的，他什么都会哦。我知道有几个牧师哦，他又会讲道，又会唱诗，又会吟唱。我那更不要讲说教导了，我那牧师什么都会，但是呢，你一个人不可能做那么多了哈。所以呢，你不能讲说没有恩赐，一定每个人都有。但是怎么去发掘，怎么去受一些造就哦训练，然后给他做得更好。所以那个其实你讲这些团队的服事啊。团队的服事，这圣经上早就有了、要成全信徒，每一个都要 God people， 每一个人注意神的都要，然后呢各尽其职，每一个人叫你有什么本分，你是2000、1000、5000、2000子，你都要拿出来做什么呢？建立基督的身体。所以这个不是说哎呀我是为小组长做的哦，所以我才参加什么服事哦，我是为牧师。我们知道以前那个吴永长老，他讲得到很多人喜欢听。他到这个教会就一群人，就特别就到这个教会，他到这个教会就一群人，对，就是跟着他哈。 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你今天服事，不是为这个牧师，不是为什么某某人，你是为神服事。所以这个观念是要建立基督的身体，让他们弟兄姐妹观念要很清楚。另外呢，团队服事有几个重要的原则啊，这个其实都是在以弗所书四章里面十一节到十六节里面讲得很清楚哦，有明确的观念，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而且每个人都有，每个人都有职分，每个人都要去做哦，这教会是有机体，它才会长大，不是就是停在那个地方，真的很可惜哈、哦，很多人在服事当中受伤哈、哦，就想哎呀。我本来以为很热心在服侍，结果那个人讲了一句话，哇，伤到我，所以呢，他就不服侍了，就退下来了。我们大概在教会就看到很多例子哦，有的人呢，从别的教会跑来，那我们过来去看，这个人是一个很老练的基督徒，但是他都不服侍了。他说啊，我们就来做礼拜，我们。他可能前面我们认为是他要观察哦，因为我们教会怎么样，因为他新来的。但是呢，一阵子，其实过了一年什么，他也不参与什么样的服事，所以我们就知道他受伤。所以呢，特别是传道人，不但传道，大家是做小组长的、做同工的，我们话语上要很注意。哦，话语上，那个雅各书不是讲说舌头是白体里面最小的，但是呢，是很伤人的。但是在箴言书里面，他就说一句话说的合理，就像什么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哇，这个真美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要传道人？其实每一个人都知道，你要自我认识，你要认识。现书很多哈、哦，你是属于哪一个血型，或者你是个性是属于哪一种的？那你有哪一方面的优点？你有哪一方面比较欠缺？然后呢？优点我们当然可以让它哈、哦、在我们的合适上都发挥出来，但是欠缺的呢，其实呢我们就要避免或者去学习。像保罗，他是一个很冲动、很拼的人，但是呢，神也是在拼的当中呢，要叫他很内敛。彼得也是这样，但是呢，像摩西，他本来是很胆小的，摩西很胆小的。但是我不会，我都不会。但是神也鼓励他，我叫你的哥哥当你的出口，哇！所以他也变成一个很好的领导人。所以自我认识很重要。再不然就是学习跟人家沟通，因为我们每天都在跟人家沟通。其实呢，刚刚那个乔宇讲的那个瑞士的教会啊，我是今年那个去参观的。我这个教会7500个人，大人小孩，然后在英汉。其实真的值得我们学习，他的敬拜赞美，就像我们早上那些哈、啊，这些神学生上去唱，唱得很开心。他不但有敬拜赞美，他有诗班，他的诗班当然他人很多嘛，他大人有5000人，他分四堂，他的诗班有100个人，这样就十足几排，然后几个人这样，不但这样，他的管弦乐团，他是每个礼拜都有的管弦乐团，对，然后呢，都是很没有。浪费时间，这个时间这样就是很紧凑，时间这样。另外呢，你说这7500人什么？他们是另外有个地方是那个，你特别给年轻人，所以他们要做虾子，做虾子去。那个地方年轻人的中心是从幼稚园到12年级，全部都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出生呢到5岁啊，就还是在大人那个地方，因为父母比较好照顾嘛。但稍微大就到那个地方，给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哦。他们从交通，那个教会很大，甚至有那个有巴士还是游览车载很多人去，不知道是去哪里载的。但是他就是这样哦，然后从交通，然后从那个这些敬拜站都很激励我们。我就觉得，我们就问他，他说他们教会哈、哦，就是3点、4点、5点。就都有人在那祷告，这怎么会这样？以前我教会也是，他们教会也是5点祷告。后来他告诉我答案了，他说当初的传道人，他们把福音传到韩国，就是教他们这么早，因为他们要起来耕种了啊。韩国以前还是那个很农业国家嘛，他就说给他们一个很好基督徒，韩国的基督徒很好的传统，5点要起来，那个到教会去祷告，然后祷告到天亮，他们再去。做自己的事，所以这个是韩国人 刚强调讲的，教会有教会的文化，真的，因为我们其实我们 每天呢都在影响的。今天我站在这里，每个人在看，今天我刚刚在下面，我也在看，也在观察其他的人。每一个人，你的一举动，就是站在这个地方，你都可以影响的。那你这个影响是好的，通常不是好的就是坏的。所以呢，教会呢，一个团队的服事也是在这个小团体或是服事里面可以影响的。我们知道，在特别台北那个灵粮堂啊、哦，也是很火热的。他们也是啊，就是祷告，就是特会非常的多。他就是哎，你要不要去？你去，他要去，大家就是一起去。就变成说我不去，好像哎怪怪的，每个人都去，好我就跟着去。所以这个教会就活泼起来，就活起来了。同事也是，他去探访，他说：“哎呀，我不要去了，怎么很累？来，就探访就变成很多很多组，这整个教会就起来了。所以呢，在这个团队的服事里面，彼此影响的，彼此影响变成一个文化。这个教会有教会的文化，而且每个教会文化还不一样的哈。比如说，我们到有的教会去要服装整齐，但是我也看到一些教会啊，然后男生穿着 T 恤就去了，可他是神学生。”后来我就问了，我说：“你也是，你神学生嘛，穿的 polo 袖嘛，有一点领子的嘛，不要。”他说：“啊，我要带年轻人。”所以这个是我大概是比较传统，我不是很认同哦。我也是，像我都教我的小孩说，女生就是要穿裙子啊，礼拜天，然后男生呢，你一定要有穿有领子的。就像说我们来参加聚会，是一个什么？这个很欢喜嘛，来敬拜神，对不对？大家都高高兴兴了啊。把赞美文献献给神，大家一个礼拜来一次，这是很快的事情。你当然你可以说我这样随便穿，但是你就想说，如果你去参加一个喜宴呢，你去参加一个婚礼节，你是不是随便穿？你是很快乐，那你都会穿得很漂亮啊。这边男生都是西装的，女生也穿得很，至少很整齐。但是你的聚会为什么这样？所以我不知道，就是这个有时候比较比较年轻人哦，就是认为说，哎呀，可以嘛，反正就是这样。但是我是觉得，不管你用传统的敬拜，或是现在哈、比较活泼里面的敬拜，这个一定要心里要很敬虔，然后是比较正式的哦。虽然我们很喜乐，但是我们也喜乐是要穿得整齐，而且呢不是要秀自己，所以人要对，其他事工就是对哈。好，然后呢要有一个合一的祷告，因为呢所有的都是在一样一起的一样的思想。我们知道一个教会一件事工哦，我们通常就说哎呀四分之三通过啊，或者说在表决，或者说三分之二通过，但是有很多大事工是全部都要通过的。因为如果呢你的那个有一个人不同意的话呢，这个以后做起事工来很难做，甚至呢就离开教会了，离开这个教会。所以这个祷告非常的重要，大家彼此有同心哦，然后有共识的架构，就是良好的组织跟结构。现在神学院都有开行政管理，好、教会的行政管理，或是教会牧养的会数，为什么呢？其实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组织嘛，就有管理嘛，就有行政。所以保罗也是啊，他保罗他的书信里面也是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职分，甚至他有讲说哦，你们当监督的要怎么样，当长老的像当执事的哦，就要怎么做，都有一定的职分。所以呢这个架构很清楚，在行政方面很清楚的话呢，在我们服事上呢就是很有帮助哦，在有系统的造就，就是开一些造就哦，训练班或是职业学。我们知道像有些教会哦，只要怎么样，只要你来哦，你口里承认，心里想你聚会几次，然后上一点，有上几个钟头的那个需要跟你办，然后就受洗了。我觉得我们现在会觉得这个很不完全，对不对？特别是在那个我们知道马鞍山教会那个 Rick Warren 牧师哦，他有一系列的101、201、303课程，他很扎实的哦，很 solid 的，就是让你知道哦，你是怎么样？你现在是要认识主耶稣，主耶稣是怎么样的？三位一体的哦，他是第一次教会我们受死，他是万王者，就是这些观念很清楚。然后你的定位在哪里？你的定位，然后你要不要？如果你真的是这 个家里的一份子，你就要参加教会。你参加教会不是就没有事了，因为你是一份子，所以你要起来服事。你在你的定位上，你要找出你的才华在哪，你要起来服事。所以只要加入教会呢，你就要委身，就开始服事了。嗯，从最简单的，就是比较不需要什么受训的，就可以什么管理啊，什么这些那个招待啊，这些都是从最简单的参与服事。在这服事里面呢，大家彼此有造就，有影响。最后呢，开放的交通就是凭爱心说诚实话了。我们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有时候呢去讲，但是讲不通啊，不能讲，那不能讲，这个弟兄姐妹他心里就会受伤，我受到委屈，为什么不能讲呢？所以呢，没有良好的沟通呢，所以为什么要学沟通的技巧啊？还有呢，有领导的技巧。我们刚刚讲哈，1980年开始呢，牧师的角色也是一个领导的角色啊，特别也是受那个这个整个世界企业的影响啊，领导的角色。那领导的角色，我们跟那个社会上比较不一样啊，我们是以主耶稣为最中心，什么中心呢？我们就要祷告，然后呢，当然要做一些训练哦。另外有一个服事的实际应用，我们叫老二哲学，很多人听过啊，因为老大只有一个啊，什么比赛什么第一名就只有一个，剩下就第二、第三，有时候第二名就两个哦，这样一直排下来。所以呢，在一个团体生活中呢，实在是很不容易的啊，每个人都很强嘛哈。有时候有一家里，我听说那个唐崇荣牧师，他的几个兄弟，那一个人都是当领袖的代表。所以呢，哦，是不能在一起同工，因为每一个人都是领袖，特别是兄弟的话，那更是哦，更比较不避讳。所以呢，每一个人如果都是领袖的话，那不行，只有一个啊、哦。那当然，主耶稣是我们的领袖，那在教会呢，牧师哦，传道，他们是一个代理，其他的人搭配在那底下做事。所以呢，一个带领的技巧呢，其实就是爱。其实爱是很重要的哈，因为我们在爱里面呢，就可以包容。彼得前书3:8说：“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彼此连续，相爱如弟兄，存谦卑、慈怜的心。”所以呢，老二的哲学，以前我记得我爸爸常常跟我讲，台湾话叫“叔叔啊你啊”，我可听不懂，“叔叔赢了，叔叔，叔叔就赢了”这样，我输了就输了，怎么赢？结果呢，因为我爸爸也是一个蛮敬虔的弟兄哦，我爸爸就说，我们的你有什么不满，有什么吃亏，我们的理在上帝那边，我们的义在神那边。哦，小时候我听不太懂了，但是我后来就觉得说，对，我觉得中国话有一句嘛，吃亏就是占便宜，对不对？因为特别是我们有神在这边啊、哦、那个37天说不要为这个不义的心怀不平哦，作恶的心怀不平。因为呢，我们的意，我们的理都在神那边，所以在一个团体的服事里面，实在是要学习彼此的包容哦，彼此的同理心。所以呢，我们就是特别让别人起来服事，在小组里面要找到自己的位置，好的。然后呢，新的人呢，你要带领他，要观察他的哦，就是说比较老练的同样观察他的灵力。观察他的一些恩赐在哪里，然后慢慢带他在组里面哈、哦，慢慢带他，结果这个新的同工就可以起来了。啊，学习关怀，学习关怀。你知道韩国那个邓恩基牧师的啊，中央教会、纯中央教会、纯福音教会，他也是发展的很快的哈、哦。就有人家问他，他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参加小组，为什么呢？不是说小组这个名称了、啊，就是说，因为你在这个12个人往这边左右的人里面，你可以大家很亲密的、很了解交通，就这个数目是很好的。有本书就已经12个，也是用主耶稣这个门徒12个。所以邓文基牧师说，每一个人几乎没有啊，只要你来参，就都有你自己的小组，然后你在那边受造就、受关怀、学习大家彼此的关顾，所以。像爱企业那个阳光法，所以呢，就是一个团队的服事呢，其实小组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知道，如果人人鼓励人人起来服事呢，第一个呢，就是用需要的事工，哪一种事工最需要，哦，然后从事工开始。第二个呢，以团队 团队 teamwork 哈。好，我们下面呢是讲恩赐方面的问题，我们再把时间交给他。
OK， 谢谢 Esther。我想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就来做一个 recap。其实，在很多的服事当中呢，其实我们要创造的是一个拼搏的文化，不是一个背景的文化。所以呢，在比如说 ministry 的 leader， 你和牧者之间的沟通，你还有在和你的组员、你下面的这些的同工们之间的，是不是能够给他一个正确的价值观？那很多人他们需要的就是认同、接纳，还有找他们的重要性。所以呢，在认同上面，他有没有觉得说你是有认同他这个人，还是你只是在利用他？其实人都知道非常清楚。他来到这个服事当中，他们找到他的价值，他们找到他的喜乐，还是他来到这边的时候，你第一告诉他就是说你今天要做什么，做什么，做什么。其实服关系在服事之前，所以如果没有关系就没有服事，都只有服事只是短暂的。所以我们要跟他们建立一个很好的关系。所以呢，在这关系当中，他找到他在这个服事当中的认同，他找到了在这边他所属于的一个文化，还有一个气氛是他自己喜欢的。他所服事就越来越喜乐，他就愿意越来越 connect 在这个服事当中。所以我们刚才有说到说所谓资源的分配，我们是不是有做一个好管家？我们是不是有把每个人放在他们正确的位置？还有呢，我们在责任上面是有分等级的。还有呢，我们在关系上面的有没有建立一个关系？那所以呢，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服事敬拜团一定要经过小组长、区长或者是区牧他的推荐，他不能直接去找所谓的敬拜团的负责人说：“我想要参加敬拜。”负责人会直接说：“你先去问过你的小组长和区长。”最近我有一个小组员，他就问我说：“他想要参加敬拜赞美团。”然后呢，我就直接跟他说：“我们的敬拜赞美团也是 requirement。”有些所谓的非常清楚的 requirement， 你没有固定的组日，你没有固定的小组的那个lifestyle， 你就不 qualify。第一个，他的小组长就可以先停下来，就不会给所谓的 ministry leader 一个很 hard time， 就是说我要怎么拒绝他，我跟他就没有这个关系，我又不能想他太直说，我没有礼拜天没看到你，所以你不能来参加，或者是好像你才刚庆祝，他讲这个话的时候，对弟兄姐妹们造成一个伤害。可是如果跟他很亲近的小组长这样子告诉他，就是说其实敬拜赞美团是有这样的一个 qualification， 所以呢，你现在目前还不能够，可是我可以让你在小组里面跟我一起来配搭，他就觉得他被尊重到，他也不会这么的受伤，因为有时候讲得太直接，除非你跟他有关系，所以你有关系，有时候很多话就很难说。所以教会如果没有一个制度，他直接很多人都会直接去找牧师。就说牧师，我可不可以借教会的车？可是这个东西你找行政同工就好了。所以在教会的制度上面，其实要有一个很清楚的规划。那有时候小教会的牧师，我听过曾经听过一个笑话，说有一个牧师他在台上报告，先在敬拜，办完敬拜之后呢，他就开始报告，报告完之后呢，他说要扣奉献，就是他又跑到后面去把奉献带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们，然后再跑上去讲道。其实这是因为牧师他实在是太忙碌了，所以他没有一个规划，没有一个计划。刚刚我们有说有一个计划规划表，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所谓的三个月、半年、一年的一个计划。所以在服事当中，我相信很多人你们都是在做 leader， 有没有一个规划？在规划当中，你有没有花你的时间和他们 build up 这个关系？因为有关系，所以这个服事才会长远。那所以呢，我们刚刚说到说，就是文化的文化，还有天国的文化，还有制度，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现在看到后面就是所谓的 shape， 我相信这个东西大家都不陌生。怎么样能够来发现这个弟兄姐妹们他们的恩赐，也就是在于他参加服事之后，你才能够了解。所以很多时候，如果我们教会有一个制度是由所谓的团契的组长或小组长来帮忙，就是说推荐。的时候，其实小组长他非常认识这个人，因为每个礼拜的接触，他大致上就可以认识他还有什么样的恩赐。然后他在推荐上去的时候，其实在这个 shape 当中就能够有完成这样的一个阶段。那还有人说，我是宣教士，可是你问他说，你去过什么国家宣教？他说我从来没有去过，就表明他不是一个宣教士，他是一个宣导主任，宣导说，你可以去哪个国家，你可以去什么地方，可他绝对不是一个宣教士，因为他没有这个经验。所以怎么样能够来发掘他们的恩赐跟放在对的地方，其实非常的重要。那所以呢，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怎么样动员人人参与侍奉，就是一定要有一个制度跟一个天国的文化。 如果没有这样的一个文化的推动，其实事工部的人真的很辛苦，他非常的难做。对，所以呢，可以跟牧师讨论一下，然后或者是在你的文化当中，在你的 ministry 当中，你可以开始接纳关系，所以你开始跟你的组员、跟你的那些同工们接纳一个关系。其实他能够喜欢参加这个服事，他就会带人来，因为他觉得在这里也有一个文化，有一个制度是其他的事工所没有的。对，好，所以我们今天呢，我相信大家肚子都饿了。所以我就大致上跟大家分享一下。那如果说你还有在因为每个人的教会的背景都不一样，那我跟 Esther 很我比 honor， 如果说你们有一些问题，我们可以私底下回答你们，好不好？那就做一个简短的一个结束的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耶稣，在今天这个早晨的时候，耶稣，你感动了许多弟兄姐妹们来这边受训练，来这边能够在事工当中能够知道怎么样能够更加的鼓励弟兄姐妹们来参与服事，使他们能够进入到你荣耀丰盛的国度里面。耶稣，我们在服事当中看到你丰盛的恩典，也谢谢你让我们刚刚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能够来和弟兄姐妹们来分享，你也来祝福恩膏每一个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在他们服事的岗位当中更有果效，更进入到你荣耀的丰盛的供应当中。谢谢耶稣，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